蒋平和展昭接待客人。在7月28、29两个半天当中，来了就100多位。蒋平和展昭等人非常高兴，包大人还亲自赶到秦家老店看望老少英雄。包大人什么身份？说一句话是重有千斤，来看望大伙，众人深受感动。包大人的事情忙，坐了一会儿回开封府了，无形之中给这帮人打腰提了气，个个精神旺盛。蒋平在席前跟大伙说，各位啊，大家都来了，我和展的兄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各路豪杰非常非常高兴，但是八王类是战场啊，生死攸关，我们又觉着过意不去。各位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吃这碗饭的，可是各位呢，管也行，不管也可以，管是人情，不管是本分。各位来了，我们觉着很过意不去呀。魏百宝说话了，蒋平啊，别穷白活了，自己的爷们儿何必说这套，我想来的就不是外人，既来之则安之，脑袋掉了玩的个疤，怕就不来，来了就不怕，说这都没用。是啊是啊，蒋平别说了，魏老剑客所说一点不假，咱们自家人你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哈哈哈哈，算我没说。既然这样，还有一两天的时间，请各位好好休息，8月初1咱准时赶奔八王类。咱这么说吧，在最近这两天又来了不少保镖护院的，加到一起不到200人也差不多了。光阴似箭，一转眼到了8月初1，众位英雄早早的起来，按着蒋平的分派，不要聚堆，这么老多人要聚了堆呀，太显眼，就是目标太大，谁跟谁不错谁就算一波，自由组合分别赶奔西山坳莲花观。蒋平把图全画好了，到那之后也不要集中，大家分散开，这样隐蔽进攻都有好处。今天无论如何得救回八王。书说简短，大伙起了身了，在路上众人一看呢，哎呦呵，这消息不胫而走，老百姓知道信儿的太多了，屡屡行行陆续不断呐，成群结队赶奔西山坳。等到西山坳莲花观前面一看，来早的人有的是啊，人山人海，是拥挤不动。蒋平都感觉到吃惊，怎么来这么多人呢？老少英雄分成几十波挤进人群，自寻地点。单说蒋平和展昭跟徐良、白云瑞等人挤进人群，离着莲花观就不远了，掌声一看，在莲花观的前边把树木砍伐了，宽宽敞敞平起了一座擂台。要说他们打过的擂不在少数，可这座擂台与其他的擂台不太相同，高了下能有1丈8高，宽了下能有4丈8，长了下也有4丈8，是个正方形。台下挺粗的大柱子， 东西南北四根大柱子支着，上头铺着台板。说台板不如说是四棱的方木，一根一根拼成的，上头用刨子推的溜平啊，连草刺儿毛刺儿一概没有，铺着厚厚的地毯，上头是芦席棚，非常的宽敞明亮。擂台的正面贴着大红的对子，上联写的是振兴莲花门，一压天下，下联配的是会斗开封府，比试高低。擂台的正中高高的悬挂一块匾额，上写八王擂三个醒目的大字。后台大红的幔帐，有上场门有下场门，出将入相。后台比前台也小不了多少，桌椅床铺兵器架子比武应用的家什都放在后台，这是莲花门以及他们的朋友休息的地方。台前有几十名小老道维持秩序，不准老百姓太靠近了。实质你要太靠近，这么高的台子什么你也看不见，相反的离得远倒醒目。因为这个地方比较洼，周围比较高，你站在哪一处都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看热闹的自动选地方，成群结队，还有的打着伞，有的带着干粮，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这年轻人呢腿脚麻利，另外好奇心非常强，有的从百八十里地以外赶来的。你想历类的消息传出去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所以就远地的人也赶到了，甚至有二三百里地以外来看热闹的，赶着车来的，有的一家子来的，有的赶上这个热闹做小买卖想赚点钱的。所以一向寂静的莲花观在八月初一前后沸腾起来，来了成千上万的人，热火朝天。单说讲评挤进人群，一看这地儿可以了，回头跟徐良商量商量，徐良说咱就在这儿忍着吧，大家来呀已经就不太早了，到这待了一会儿已经到了正当午时。就看后台出来个小老道，这小老道手提着金钟往台下看了看，拿这锤啊敲这金钟，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钟传的声音非常远，大家听得清清的，沸腾的场子唰全静下来，鸦雀无声。众人注目往台上看着，这小老道敲了九下，一看安静了，转身回去了。紧跟着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一挑帘出来了，稳稳当当迈着方步来到台口。再看郭长达换了身新衣服，头上蓝布道冠，金簪别顶，身上是蓝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个头也高，背后背着量天尺，手中拿着拂尘，满面春风，显着那么潇洒自如。来到台口这儿往下边看了看，然后打问讯：无量天尊。 天下的各位施主，各位老少英雄兄弟姐妹，贫道郭长达是也。今天大家算来着了，到这儿来都是看八王累的。我先向大家介绍介绍，什么叫八王累，为什么要立累，然后我再跟大家讲讲比武的规则。众所周知，现在开封府出来大武艺、小武艺、小七节，各位英雄好汉，他们大部分都是上三门的人。要说开封府出来这么多的精英，这是武林界的光荣，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些人给官府做了爪牙呀，背叛了绿林道的规则，他们出身绿林还背叛绿林，特别是对我莲花门的弟子尽情杀戮，光我们莲花门的人死在他们手下的就不下百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开封府既然对我们下了毒手，赶尽杀绝，我郭长达作为总门长就不能熟视无睹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为了振兴莲华门，为了给死去的无辜报仇雪恨，所以我们才立下这座擂台。为什么叫八王擂？可能有的人清楚，八王千岁赵德芳是当今皇帝仁宗的叔叔，现在在贫道的掌握之中。其实诗里头没他，肝里头没他，可是这个赵德芳一屁股坐到开封府，偏袒着三侠五义、小五义，偏袒着莲花门的仇人，无形中就成了我们的仇人。为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他化妆私访，主动登门，才落到贫道我的手中。还是那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开封府要救八王，我就不给。我们双方顶了牛了。前些时，我跟开封府的官人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我要在莲花观的门前摆下一座擂台，取名叫八王擂。你不是要赵德芳吗？好，这擂台就以他取名。如果说三侠五义、小五义以及他们的朋友上三门的门人弟子有能耐有本事把莲花门的人战败了，那就把八王交给你们，贫道服输认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如果是相反，那就讲不了说不起，赵德芳的生死全在贫道的掌握之中。各位啊，大家听清没听清啊？这就是立擂的原因。现在我把话基本说完了，马上要开始比武打擂。那么除了三侠五义、小五义以及上三门的门人弟子他的亲朋好友之外，谁登台我们都欢迎，就是看热闹的老百姓，有很多高人也可以登台。但是我必须说明，登台你要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种本事，你先把命给豁出去，死了可白死，死了可白搭，受伤是活该倒霉。这话我交代的清清楚楚啊， 希望大家任凭自便。郭长达说完了，一转身回归后台。他刚进去时间不大，啊，噌窜出一个人来。可又一看，这人四十五六岁，中等身材，宽肩膀，细腰身，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光头，没戴帽子，往着牛心法转，珠簪别顶，下边大叉蹲裆滚裤，脚上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瞅着干净利落，二目贼光四射呀。这时候迈步到了台前，冲着台下一抱拳：“各位，各位英雄好汉、子弟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介绍，我姓柳，我叫柳春达呀，江湖人称铁掌神拳的便是。方才我们总门长说的清楚，讲的明白。”现在八王内正式开始，刘某不才，我先给众位压压场子，我在人前献献丑，各位请上演。柳春达说完，往下一下腰，走行门迈过步，练了六十四路莲花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得不错呀，伸手抬腿干净利落，闪展腾挪，七快如飞，眨眼之间练完了，台下是掌声雷动。好啊，好，练得不错，好个金莲掌，练得不错。这人呐，一般都是人来疯，越鼓掌越来劲儿。这柳春达来了情绪了，本来他压压场子，练完转身就走，没他的事儿了。大伙儿这一鼓掌，他一来了情绪，就忘乎所以了，所以他没走。等掌声落了之后，柳春达满面春风：“多谢，多谢，多谢各位捧场。哎呀，今天八月初一，八王内头一天，我还是头一场，难得各位如此热情，所以我呢就不想下台了。三侠五义来没来？小五义、小七节的人来没来？上三门的、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的人来没来？开封府的三亲六故来没来？我想请一位登台比武，有没有胆子？敢不敢登台？哪位？哎，怎么了？都不登台，那你们来干什么来呀？难道说还叫我下台一个一个去揪你们吗？那可就不好看了。呀，这柳春达是口吐狂言，就气坏了台下老少英雄。话音刚落，就见一个人呢被扔上来了，肉啪，好像空中掉下个肉蛋，把柳春达吓得一蹦，嗷嗷一嗓子退出一丈多远去。注目一看，这位趴在台上半天都没起来，扶持扶持喘粗气，好一会儿才一咕噜声站起身来，说话太难听了：“哦呀，混账无比，给子残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婆养的，哦呀，可把我南方人摔坏了。”台下的老百姓全乐了，哇，心说还有往上扔的啊，你这位是谁呀？注目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圣手秀士冯渊。 这冯渊呢是个活宝，在开封府他跟房树安并驾齐驱。这冯渊呢也没少给开封府立功，可到了今儿个依然是六品带刀的校尉，始终升不上去。因为什么呢？他平常净捅毛蛋，也犯了不少的错。他是北侠欧阳春纪明的徒弟，爷儿俩多年不见了。这次欧阳爷来帮兵助阵，这冯渊就是为前为后，师傅长师傅短。当然了，纪明的徒弟也是徒弟呀，北侠对他十分关心。他呢在北侠面前也吹了不少的牛，说我这功夫现在如何如何进步，如何如何长进。老师放心，你徒弟不是当初的徒弟了，你现在的徒弟有两下子，不够剑客也够侠客了。他吹了半天牛。今儿个呢他陪着他师父来的，就站在台下。柳春达练莲花掌的时候，欧阳春就问他，冯渊呐、啊，你看姓柳的练的怎么样？冯渊把嘴一撇，哎呀不怎么样。哦，不怎么样，难道比不上你吗？乌鸦老师他比我差着两成。哎呦，你这能耐不含糊啊，要这么说你跟他伸手肯定能打胜仗。乌鸦老师那不成问题，既然这样你敢登台吗？我呀，冯渊一想坏了，我吹牛干什么？老师这意思叫我登台呀、啊，我要不登台老师肯定生气，我要登台就我这两下子不白给吗？哎呦呦呦呦，怪我是一张臭嘴呀、啊！我吹牛干嘛，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呗。后来老师这一说呀，他没有退身步了。乌鸦老师武要登台，既然如此，为师也看看你的能耐进步没进步，头一个你上台吧。乌鸦师傅这台子太高，我上不去啊。啊，台子高你上不去？乌鸦武练的是拳脚，这两丈来高的台子武上不上去。师傅要想叫我登台不难，望求老师助我一臂之力。我怎么给你帮忙？武求老师把我扔上去，这多好多新鲜。欧阳春是又气又笑，好吧，那为师就助你一臂之力。一手抓着冯渊的袄领子，一手拖着他三叉骨，分人群来到台下。北侠一使劲儿扔，把臭豆腐扔上擂